感谢神，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道德伦理观。那么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再来思想，十诫与基督徒的伦理道德观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会来看到十诫的第九条诫命。那么简单的说，十诫的第九诫就是不可撒谎啊，不可说谎言。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20章16节啊，出埃及记20章16节起，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如果我们来看这第九条诫命的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呢，这似乎是指的一种在法庭上作证的这种情况。就是如果当我们在法庭上作证呢，我们不能给出假的这种证词啊，去故意陷害人。那么但是我们要知道十条诫命呢，每一条诫命呢，它其实是可以说代表着一大类罪一大类罪。那么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孝敬父母，孝敬父母，上帝给人孝敬父母这条诫命，上帝的心意是让人要知道尊重权柄要知道尊重权柄，而父母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所面对的第一个权柄而且父母是我们的权柄，这就是神所定的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父母哪怕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可能你觉得哎呀，我的父母不合意我换一个父母不可做不到所以呢，就是孝敬父母其实是代表一类情况，就是如果不孝敬父母呢，就是不尊重权柄的一个最糟糕最恶劣的情况，就是人不尊重权柄，就是连他的父母他都不尊重了这就是不尊重权柄这一类当中最糟糕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是代表人去伤害人最糟糕的一个情况。人伤害人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比如说羞辱比如说抢劫比如说这个陷害，很多很多种方式。但是呢，人伤害别人到一个最糟糕最糟糕的地步就是杀人。所以十诫每一条诫命是代表这一大类罪当中最糟糕的一种情况。那么同样的，就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就是谎言撒谎最糟糕的一种情况。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用语言来杀人，这就是撒谎最糟糕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不仅仅是撒谎来骗钱了我们不仅仅是撒谎来骗取一些虚荣，我们通过撒谎来杀人，这就是撒谎的最糟糕的一种情况。所以呢，第九条诫命其实是代表这一大类罪都不可以去犯。这一大类罪什么呢？就是撒谎。那么其中第九条诫命就指出撒谎最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用谎言去杀人所以主耶稣就亲自来解释第九条诫命我们也是一起来读一下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5章37节。马太福音5章37节起，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主耶稣对第九诫不可撒谎的一个解释所以第九条诫命不仅仅是禁止我们在法庭上面就是提供假的证词导致别人就是被害，不仅仅是指这一种情况。第九条诫命其实上是代表一类罪，这一类罪就是语言的谎言的罪。所以主耶稣更具体的说第九条诫命是什么呢？就是说要说诚实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然后呢 再不要多说了，再不要多说啊。其实呢，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对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很难做到啊。但是第三点，同样也是我们往往忽略的，但是我们也是要做到的。第三点是什么？嗯？对，不要多说。该不说的话你不说，不说不算撒谎，我们要记得哈，不说不算撒谎。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然后求神让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一个意志力，管住我们的舌头，管住我们的舌头，不仅仅是让我们的舌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更重要，我们常常忽略的，管住我们的舌头，让我们的舌头不要多说，不要多说。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非常喜悦一种人，不仅是口里出谎言，还非常厌恶一种人，就是口里出谎言，还厌恶什么往来传舌的，对不对？散布纷争的这种人啊。然后圣经也说到，有些人神很厌恶，就是一些到处传闲话啊。那么这样的呢，就属于多说。但是你说他是撒谎吗？他似乎也没有在撒谎，但是他讲很多啊。那么好，我们再来看不可撒谎哈。那么谎言呢的源头是从哪里来？是从魔鬼来。魔鬼从起初就是撒谎的。那么在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个谎言就是魔鬼所说的，魔鬼来欺骗夏娃，也可以说进而欺骗亚当，欺骗亚当夏娃，就是用一个谎言。也可以说我们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罪，都是从那一个谎言开始啊，就是魔鬼的那个谎言开始。那么也可以说，魔鬼在通过他的这个谎言，把整个人类，也就是把整个亚当夏娃的后裔，全部怎么样，陷害到死亡和罪当中了，就是做假见证陷害人，就撒谎陷害人，就是魔鬼通过那一个谎言，就是把整个亚当夏娃的后裔，把整个人类全部都陷害，掉到罪恶当中，掉到死亡当中。那么我们也看到魔鬼用假见证来陷害约伯啊。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在约伯记的1章8到11节，约伯记1章8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却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啊。魔鬼在这里振振有词地说啊，约伯他信上帝是因为上帝你给他好处，上帝你如果不给他好处，你看他一定就不再信上帝了，一定当面弃绝上帝。撒旦讲的这个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当然当然就是谎言了。就你说是撒旦的猜测也好，你说他是他的这种想象也好，反正是没有证据的，没有证据。他没有证据，他凭什么讲这样的话呢？他凭什么说约伯信上帝就是因为上帝给他好处呢？他凭什么说上帝把这些好处如果不给他，或者这些好处没有了，约伯就一定不再信上帝，弃绝上帝？他没有任何的证据讲这样的话，他就说这就是谎言，他的这话没有根据啊，没有事实根据，这就是谎言。结果他用这样的谎言，结果让约伯接下来面临什么呢？面临可怕的灾祸。那么神就说，那你这样吧，那你可以去试验一下啊。所以他事实上，撒旦在这里就是用谎言，或者说假话假见证陷害约伯啊。那么约伯确实是敬畏神远离恶事，哪怕他的一切都被剥夺，他还是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在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主耶稣说，凡撒谎的，都是魔鬼之子，我们知道很多年以前哈，就是当克林顿撒谎啊，因为他那个丑闻哈，性丑闻撒谎，那么其实当时就是人们反感他、厌恶他最大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那个性丑闻，主要是因为他撒谎。所以当时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各大媒体这个克林顿给他一个头衔叫什么魔鬼之子啊，他从哪里来呢？这句话从哪里来？因为他撒谎嘛，撒谎就是魔鬼之子啊。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啊。所以撒谎的源头啊是魔鬼，魔鬼是谎言的源头。而且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或者圣经讲得很清楚，魔鬼撒谎是出于什么呢？出于他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认真来思想这句话。今天很多人说啊，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讲实话，我没有办法诚实，好像都是有苦衷，是不是啊？都是有苦衷，都是有不足，就说哎呀，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这样说啊。但是在神的眼中，神不是这样看的，神不是这样看，神说撒谎就是出于自己，从魔鬼开始就是这样，没不要提什么苦衷不苦衷啊，不要提什么被迫不被迫，好像你撒谎是被逼的，好像你撒谎是被迫，好像你撒谎是无可奈何，没有，就是出于自己啊。其实呢，有很多很多基督徒啊，他面临这样的一些试探啊。感谢神，有些基督徒在这个试探面前他站立得住啊。就是我很多次讲过哈，我以前教会有个姊妹，她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她是做会计的哈，结果她的老板就让她做假账啊。然后呢她如果不做假账，她当然这个工作就失去了啊。那怎么办？她要不要撒谎呢？要不要做假账呢？她又是个基督徒，她完全可以说哎呀，我是被迫，没有办法呀啊，就是没有办法，她完全可以讲那个话，结果她没有啊。他说他不愿意，他并不是说他有会计的这个职业道德、职业操守，他没有讲这些。他说我是基督徒哈，就耶稣让我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没有办法来帮助老板做这件事情哈。结果他果然他就不能做会计了啊，后来老板就让他去看仓库去了啊，就这样。那他就在这个试探面前，他就站立得住，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他说我的撒谎是被迫的，是别人逼的，我心里不想这样，但是是别人逼我啊。就是你不要怪罪我，要怪那个逼我撒谎的人，他没有讲这样的话。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人犯罪是出于自己啊，并不是好像我们犯罪都是魔鬼啊，都是魔鬼造成的，并不是这样啊。所以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罪要承担责任。所以上帝审判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本罪审判我，就是我们自己犯的罪，我们撒谎也好，我们各种罪行也好，上帝说不要找任何借口啊，都是出于自己哈。所以撒谎是出于魔鬼啊，而撒谎从源头开始都是出于自己，撒谎的人撒谎是出于他自己啊。那么不可撒谎呢，其实也让我们注意到一点啊，同样也教导我们不可教唆别人撒谎啊。很多人很诡诈你知道吗，他说我不讲这个话，我不说这个话，因为这个话可能不真实，我不说，但是我想办法让别人说，是不是？那个圣经中有这样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找到人，他们甚至掏钱去收买人，让这些人做假见证陷害耶稣啊。后来他们做同样的事情，让这些人做假见证去陷害斯提法啊。有时候我们就说他们可以出来做见证呢、他们可以出来做假见证呢，直接陷害，是不是？他们可以出来，后来 他们会说，他说我们不可以啊，我们要守这个第九戒啊，我们不可能做假见证陷害人啊。那文士和法利赛人会这样讲啊，但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教唆别人去撒谎。所以这也是第九条诫命所告诉，绝对不可以，不仅我们不能撒谎，我们不能教唆别人撒谎。其实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世界也是非常非常普遍的，非常非常普遍啊。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呢？我自己有一次印象很深哈，我可以说就是经历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我去拿那个执照哈，就 conceal carry 那个执照，我要上课嘛，对不对？上午要上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课哈。上课呢，整个差不多快三个多小时时间，四个小时时间，一个律师给我们上课啊，就是所有拿 conceal carry 的人啊 ，permit 这种人啊，就要叫律师给我上课。他上什么课呢？他就说万一你使用这种权利的话，如何如何？他结果讲了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几乎快四个小时，其实就是一句话：有些话你不能说啊，你不能说，或者是你找我，找我。反正他那个意思虽然没有明讲哈，没有明说，但是他完全就充分的暗示我们，到时候，哪些情况你不可以讲，或哪些情况你要如何如何，反正可以简单直接的暗示我们，就是撒谎。其实好多律师行业，他们说啊，我们有我们的职业操守啊，我们有职业道德，然后什么我们保护我们代理人的这个权益什么什么的，他会给他的客户很多很多这样的暗示。就是有些事情啊，你要这样去讲啊，你要会讲故事，是不是？在美国就是你要会讲故事，这个故事事件是这个样子，你用这个方式去讲它，跟用那个方式去讲它，人家得到的画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其实是非常诡诈的行为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当然有些人是有意这样去做啊，有意这样去做。看上去啊，我不撒谎啊，但是他试图去影响、诱导，甚至收买别人去撒谎啊。但有些人很多更多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是出于我们的无意啊，无意，我们结果就去教唆或者影响别人，让别人也去撒谎啊。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啊，我们有些父母哈，就是送孩子上学。啊，那一天早上起来特别匆忙，啊，然后赶到学校已经迟到了，老师就说，哎，今天怎么来晚了，怎么迟到了？后来妈妈就说，哎呀，这个 traffic so heavy， 就是这个堵车啊，怎么怎么样？啊，后来老师说，哎呀，老师一听，哎呀，是这样的，就这段时间是这样的啊，太多人搬到 Boise 来了啊，路堵得不像样，啊，可以可以，但事实上是不是真堵车呢？没有堵车，就是他起晚了，但是呢，这个做妈妈的脱口而出。他不能跟老师说我起晚了，对不对？我他不能这样，他脱口而出就是啊，堵车塞车怎么样，然后老师也很理解，因为这很常见的情况。但是这个时候要注意，他旁边还站着谁呢？他的孩子。所以孩子听到这些，看到这些，孩子就会说，哦，以后碰到这种情况我也要像妈妈这样，这样的话大家都很好，是不是？老师也没有压力啊，老师如果你真的告诉他我就是起晚了，老师怎么办呢？老师难道要批评你吗？老师也觉得好像你把这个事情搞得太你就搞得太严重，你就稍微说两句话，这个事过去就过去了。后来但这个小孩子站旁边，他就会看到，哦，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就这样来处理，这样的话大家都轻松啊，我也轻松，对方也轻松。所以这个时候事实是什么呢？现实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因为妈妈这一句无心的谎言，教唆了自己的孩子，或者诱导了自己的孩子，以后你也可以撒谎，以后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解决一些生活中的难题。其实这也是违背第九条诫命啊。所以第九条诫命呢，就是当然就是这个撒谎，魔鬼是撒谎的源头，所以我们要一定要知道谎言撒谎是魔鬼之子哈，撒谎的人。 第二，我们也常常我们忽略一点，不是我们不仅我自己不可以撒谎，我也不可以诱导别人撒谎。哦，当然我不能主动的诱导别人撒谎，这是肯定的啊。那么我也尽求神给我有这样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也不要在不知不觉当中去影响别人或者诱导别人，让别人去撒谎啊。然后呢，其实不可撒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不可以扭曲或者增加或者减少真相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呢，人们把这个呢，就是不算作谎言啊，不算作谎言。比如说我是一个卖车的，打个比方，我是一个卖车的啊，我知道就是我带领的这个厂家，他每到半年他有一次促销，我是非常知道的。但是当我卖车的时候，我会不会把过两个月就促销就打折促销这个情况告诉客户呢？我可能不会讲，对不对？那谁会去买呢？所以这确实在现实中很多很多这样的难题，就是我们会告诉别人部分的真相，但是呢有些真相就不说了啊，或者是说我们改变部分的真相啊，或者增加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警醒，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又回到主耶稣讲的那句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不要多说了，再不要多说了啊。所以一个是求神给我们要的智慧，但是最重要还是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啊。然后呢，其实今天很多时候人们要撒谎呢，就是你可以找到千万个理由啊，看上去都非常的合理，但是有一个理由呢，确实很多的时候是出于恐惧，出于害怕啊，觉得我不撒这个谎就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基督徒那个会计就是这样的啊，他如果撒谎，他可能就不会付出代价了啊，不会接受那么沉重的代价。但是呢啊，有的时候确实会面临这种情况。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不可撒谎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啊，也同样意味着我们不可以扭曲啊一件事情的真相啊。今天很多人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有些人说啊，这个故事你要这个角度去讲，这个故事你要这个角度去讲，但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警醒，这个你用不同的角度去讲，你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甚至你用不同的情绪去表达，你到底试图在传递一个怎样的信息啊。所以求神让我们警醒啊。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常常还是要思想耶稣讲的那句话，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刚才知道出于魔鬼的是谎言哈，出于魔鬼的是谎言，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居然说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就出于魔鬼。所以其实也就提醒我们，就是当人多说的时候，难免就有谎言掺在里面了啊，就是难免就有谎言掺在里面了。我就是非常尊敬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华人布道家哈，宋尚杰弟兄，就是很多华人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宋尚杰弟兄。宋尚杰弟兄可以说在整个南亚这一块就是带领很大的复兴啊。宋尚杰弟兄是真的是为福音在华人区传播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贡献哈。但是我们也知道宋尚杰弟兄传福音非常有激情哈，非常有激情，所以人家给他一个外号叫宋疯子，宋疯子有时候在讲到传讲像疯子一样。但他有一句话哈，其实我以前呢是非常认同啊。宋尚杰弟兄他说呢，他说为了福音的缘故啊，就说他可以把一分说到十分啊，就是可以稍微的渲染一下啊，怎样一下。看一下，我当时觉得，哎呀，反正就是为福音的缘故嘛。后来呢，就是感谢神呐、啊，神也借着弟兄姊妹哈，就是让我警醒。所以有时候真的要思想耶稣说的，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没有必要 啊，就是去把一分缩到十分。那当如果把一分缩到十分的时候，事实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神的话有点信心不够啊，有点信心不够啊，觉得非要加点什么才能够在人心里起作用，觉得一定要加点什么啊，才能够有果效。也就是说，只有神的话是不够的。嗯，其实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啊。当然，我刚才说，送上去弟兄是非常非常神所大用的仆人，也是非常非常忠心的啊。他是一生为神摆上，然后就是也撇下世上一切，是不是啊？把他博士学位啊、金钥匙全部丢海里啊，完全摆上，就是奉献给神，为神所用啊，确实给华人教会带来很大的祝福，也是神大大使用他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哈，就是我们永远不可以把一个人当作神啊。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是罪人，你包括宋尚杰弟兄也不过跟我一样都是蒙恩的罪人哈。就是哪怕是宋尚杰弟兄啊，就是也不是一个完美完全的人啊。所以呢，这其实也提醒我们，主耶稣提醒我们，就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不要再多说，就所以不要再夸大。哪怕你有非常好的动机，你说为了传福音，为了救人灵魂，但是也特别要警醒，就免得给那魔鬼就留了一个空间，留了个地步啊，就是他会把很多谎言的东西就掺杂进来啊。然后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很多的时候那种往来传舌呀、说闲话呀啊，圣经说就是有些妇人是到处闲游啊，多加闲游啊，在往来传舌啊，这些啊，其实这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啊。所以总之呢，就是不可撒谎的，圣经也提醒我们，让我们管住我们自己的舌头。我们舌头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圣经说我们的舌头可以点起火焰啊，可以点起整个火焰啊，是柔软的舌头可以折断骨头的啊。就是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舌头说祝福人的话啊，这是非常美好，但是我们的舌头也可以说出的话也可以造成非常非常大的毁灭性的伤害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整个人类，整个亚当夏娃的后裔全部丢到罪恶和死亡当中、黑暗当中，归根结底的原因是就是出于魔鬼的一个谎言啊，或者就魔鬼的舌头啊，就一句话啊。所以就是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啊，就是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也不要再多说了。那么在箴言呢17:28，圣经这样说：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啊，所以当然了，说到这里呢，也不是说我们大家都不敢说话，都不敢说话。那么，但是真是求神带领我们啊，求神带领我们。说就说合宜的话啊。那么哈，最后呢，其实我们也特别看到什么是撒谎呢，就是伪善的生活也是说谎啊。就是说谎不仅仅是就是我们的语言呐、啊，不仅仅是我们的舌头啊，其实我们的生活啊也是一种表达，我们的行事为人也是一种表达。那么事实上呢，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只责备一种人，就是那假冒伪善的啊。那么主耶稣往往是指出这些假冒伪善，指出他们的行为啊，比如说他们在人前怎样啊，在人后又怎样，就是说不仅仅是指出他们的语言，主耶稣甚至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教导的啊，我们要听，是不是啊？就是好像他们嘴里说出来的东西啊，还是要听，还是不错。那么主耶稣真正批评他们的是什么呢？是他们的生活。是他们的生活与他们的言语是不符的啊，假冒伪善。所以假冒伪善也是一种谎言，所以这个虽然不一定通过我们的舌头来表达，但是通过我们的生活来表达啊，这也是一种，如果是虚伪的话也是一种说谎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常常说到一个，就是很多人会 和思想的问题，那我可以说善意的谎言吗？那么善意的谎言就是所谓的白谎啊，所谓的白色谎言啊，善意的谎言。今天很多时候呢，就是人们都会都会觉得好像无法避免啊，就是我们呢为了鼓励人，为了帮助人，有时候会会说一些就是好像是比较鼓励性积极性的话，但是不一定是事实啊。那么不管怎么说啊，无论你是所谓善意的谎言，就所谓的白谎啊，还是真的你就要害人家陷害人家的那种谎言啊，无论怎么样，说谎是神所不喜悦的啊，因为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在耶稣的口中没有分什么善意的或者不善意的，没有分啊，神是不喜悦。那么巴克他就说人为什么要撒谎呢？巴克说呢，人撒谎啊，一部分是出于恶意，那就是确实是想害人家啊，想得利啊，损人利己啊，或者这样，一部分是出于恶意，另外一部分是出于什么呢？出于骄傲。巴克说，人撒谎要么就是出于恶意，要么就是出于骄傲。诶，有时候就是很奇怪，为什么说撒谎的人有可能是出于骄傲呢？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到医院里去看望一个病人，那么呢这个病人我也知道他这个病情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是非常不乐观的我知道，但是这个病人可能不清楚病人可能不清楚。那么我对这个病人说，就说啊，你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我去跟他这样讲。那么好像我是在安慰这个病人，但是从巴克的眼光来看呢，我说这个话就是骄傲。为什么呢？因为我把我摆到一个我不够资格站的位置，就是我本来没有资格讲这样的话，因为我不是医生，我手里没有治他这个病的药，或者没有治他这个病的方法，我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治他的病，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治他的病，但是我却把我摆到这个位置，然后跟他说啊，你的病会好的。他这是出于骄傲。所以后来我说，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当我们试图用一些善意的谎言啊，所谓的去帮助人，去安慰我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把自己摆到一个我们没有资格去到的位置，没有你们，我们没有这个资格，我们不知道他明天会怎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丝毫的能力啊。比如说他明天会失业，他的公司会破产，我也不能保证他不失业，我也不能保证他不破产，我都什么都做不到，但是我却把我自己摆到一个我好像似乎可以有能力做一些什么，你可以放心。当然这是巴克的一些思想啊，但是确实我觉得呢，对于有时候也对我们来说有警醒的意义啊，有警醒的意义，就是人很容易把自己摆到自己其实没有资格站的那个位置，人非常非常容易的。按我们中国一句俗语，就是我们人怎么样，往往是好为人师，都喜欢当别人的老师。那很多就是，那么圣经也警告我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啊，因为他们要受更重的审判。但是我们的人性就是这样的，我们人性觉得啊，我比你聪明啊，我比你厉害啊，就是我看的比你准啊，我知道的比你多啊，所以我来告诉你会怎样会怎样啊，你该怎样你不该怎样，这是我们，其实这是出于我们骄傲的天性啊。然后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到一个其实我们没有资格去到的那个位置，我们就很容易说出所谓的善意的谎言啊。那么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啊，无论是出于恶意，或者是出于骄傲，或者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恐惧，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那么谎言呢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什么样，亏欠神的荣耀，因为造我们的神是诚信真实的，上帝是不撒谎的，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上帝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到人的生命当中，所以人也不应该撒谎 啊，因为造我们的主是不撒谎，是诚信真实，所以人也应该诚信真实。但是当人撒谎的时候，神是非常不喜悦。那么第三个就是，绝不可将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引申为可以做假见证帮助人或者营救人啊。这句话大家清楚哈。那么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给谎言去找借口呢？给所谓善意谎言找借口，他会用圣经的例子，对不对？他说：“你看那个喇合。”喇合不就是撒谎吗？救了以色列两个探子，是不是？最后又救了自己全家的人呢？哎，就是，然后甚至有人说，你看那个亚伯拉罕，就是好像撒谎啊，就说他妻子是他的妹子啊，怎样？其实这句话呢，就是也不是完全的谎言，因为确实是同父异母的，但是他是隐藏了部分的真相，因为确实是他的妻子，他把这部分真相给隐藏了。那后来最后怎么样呢？最后那个最后啊，不仅那个王没有伤害他的妻子，甚至让他们走着，给亚伯拉罕很多的财富，是不是？给亚伯拉罕很多的财富。有些人就说，你看，哎，他不是很好吗？他最后就是说了这么一个谎言，你看收获很多的财富啊，怎么怎么样？就后又找很多圣经上的理由，就说好像所谓的这种谎言，哎，不是也可以帮到人呐、啊？如何如何？然后有些人就会从就说第九戒是说我们不可以做说谎害人，但是我们可以说谎帮人。有人做出这样的引申啊，其实这是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刚才说魔鬼撒谎啊，他不一定是就是完全把上帝的话黑白颠倒，不是这样的。魔鬼是往里面加啊，或者把它引申啊。有些人就喜欢这样啊，觉得这个显出自己的这个智商啊什么什么的啊，这句话可以这样引申啊，其实这是魔鬼的谎言，就是绝对不可以说啊，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就推论到我可以撒谎去帮助人，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绝对不能撒谎去帮助人啊，绝对不可以。那么因为很多人会用这样的理由去撒谎，这是非常邪恶的一件事情，都是带着所谓的好的理由啊去做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么今天最广泛的用一个借口，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啊，在这种俄乌冲突啊、巴以冲突啊，甚至包括美国这个大选的政治空气当中，很多人用一个理由就是说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撒谎是可以的，或者不择手段是可以的，或者暗杀呀是可以的。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处于战争状态，啊，似乎在战争状态，一切的规则都可以抛开，啊，就是这也是人们为那个喇合啊撒谎，就说那时候他是处于战争状态，就是以色列人，就是啊跟这个耶利哥城的人，他们是处于战争状态啊，对，然后。就是在战争状态，好像上帝就可以不再纠察人的罪如何如何，所以这也是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可怕的战争罪行爆发，就是这样的。人们认为哦，我只要进入战争状态就可以完全是不顾道德、不顾伦理什么。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讲哈，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没有让我们找到任何的理由，给我们任何的借口。让我们去撒谎，甚至让我们去杀人甚至让我们去抢劫、去偷盗，没有就是这四套诫命在任何环境中我们都应该去遵行的。那么就是那有人说，那我们怎么去解释喇合撒谎啊，然后甚至在这个希伯来书又把它称之为信心的一种体现呢？但是我们要知道，那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情况，极其特殊的情况，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给我们撒谎来找到一个借口。就好像就是雅各有很多的妻子，我们不能说雅各有很多妻子我也去娶很多妻子，不行啊，那是上帝特别的一个宽容，对雅各那个宽容。因为我们在新约时代，主耶稣再次说，神所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一些人的个例啊，一个别的事情，然后就说我也可以这样 啊，他可以撒谎，我也可以撒谎，不是这样的啊。而最终，那么上帝审判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个人来到主的面前啊，我们不能，我们当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啊，因为雅各娶几个妻子，我也可以娶这个妻，讲这个话没用。上帝说雅各是雅各，你是你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就说我们怎样的来遵行不可撒谎，怎样从心里遵行第九诫不可撒谎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不要欺骗自己不要欺骗自己。人不是法国人说吗？就是一个撒谎的人最终欺骗的是谁呢？是他自己那么圣经让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什么叫不要欺骗自己呢？在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到十节，圣经这样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首先我们不要撒谎，圣经提醒我们首先不要欺骗自己不要对自己撒谎。什么叫不要欺骗自己呢？就是说我没有罪，我没有罪，这是在欺骗自己这是在欺骗自己。如果我们坚持说我不是罪人，那我们就是在说那上帝是撒谎的，那上帝显然不是撒谎的所以怎样遵行第九诫不可撒谎？首先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诚实的面对，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无能、无知、无力第二当然就是不要对神撒谎不要试图欺骗神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假冒为善外表的行为就是奉献啊、祷告啊、遵守诫命啊，这些外表的行为都很好但是呢，神是看到他们的内心不要试图去欺骗神。那么第三呢，就是不要假冒为善我们刚才其实也说到，那么从正面积极的角度来看呢，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么爱心在这里呢，是一个管道，而这个管道流通出去的是诚实话，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主次分清楚，是不是？这里真正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诚实话，是最有价值，它要通过爱心这个管道传播出去。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弄颠倒了，我们把这个爱心觉得是这是最重要的，爱心把这个管道这个途径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但事实上不是。事实上圣经让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最重要的是这里面爱心所表达的话语或者说神的道，这是最重要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凡用爱心说诚实话，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三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我把刚才这些经文总结一下，一句话说，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诚实话是什么呢？就是让人得救的话，就是让人得益处得救的话。什么是让人真正的得益处呢？就是让人灵魂得救不是说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益处就是帮助他升官，帮助他发财，帮助他不是这样的，而是要让他得救，让他灵魂得救这是让人得益处，这是让人得造就。我们要讲这样的话，那我们怎么讲这样的话呢？我们用爱心做我们的管道来讲这样的话。所以让人得救是目的，这是最最重要的，爱心不过是一个途径，就是我们最好是要用这种途径，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最终表达的是要让人得救你比如说主耶稣是用爱心讲诚实话，是不是非常温柔的劝勉人。但是有的时候主耶稣也是非常暴力的行动 就是拿鞭子把人从圣殿赶走，但是他最终表达的意义是一样的，就要让人灵魂得救啊。所以当然我们不是去效法主耶稣拿鞭子把人从圣殿赶走，我们不是去效法这个，就是最好我们还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我们不要本末倒置了啊。有些人说啊，我说话就是爱心，就是要表达爱，就是要表达爱，其实这是本末倒置。那么圣经让我们以爱为途径去让人灵魂得救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思想第九条诫命啊，不可撒谎。那么撒谎呢是神所厌恶的啊，魔鬼是谎言的源头，所有撒谎的人都是魔鬼之子。那么撒谎呢也意味着我们不可以去影响教唆别人撒谎啊，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啊，就是也不可以去加增或者减少或者扭曲真相，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不要多说。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生活不可以假冒为善。然后接下来我们也讨论了所谓的白色的谎言也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在上帝的眼中，谎言就是谎言啊，没有什么白色的黑色的哈。所以不要给自己啊犯罪撒谎找任何的借口。然后怎样才能不要撒谎呢？首先对自己诚实，对神诚实，然后用爱心来说造就人的诚实话，让人灵魂得救。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也求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从神的话语当中，从圣经的字句当中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啊，也得着从神来赐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心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主日的崇拜。